所以想想看，在这样的人底下，那么这些人好久好久以前，他们不能够，他们就是当然就变成回教徒，因为你在回教国家，你根本几乎不可能。但是很有意思，虽然如此啊，他们有两套的律法，一套呢就是回教，还有一套呢根本是摩西的律法。所以你如果问他们的长老，你问他如果两个冲突的话，你是遵守哪个？他说我遵守摩西的律法，很有意思的。那么还有呢，最奇妙，你们是仔细去看全世界啊，这个读旧约圣经的是犹太人，对不对？你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或者你看过这个电视镜头，你都看到他们一面读圣经啊，一面摇的，一面摇的，你去看这个头一直这样摇来摇去，一定这样子的，这是他们的习惯，多少年都这个习惯。哎，现在你会发现呢，这些所谓的这个是什么？所谓的约瑟的后裔啊，他们读起可兰经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你们读的是可兰经，他的习惯是什么？是犹太人的习惯，逃不掉的，逃不掉的。那么有一次，他们有人去拍纪录片，那个拍纪录片的是什么？是犹太人。然后他们就很想找，就很好奇，他说：“你跑到我们这来找这些东西做什么？”然后他就告诉他：“我们来寻找失落的十个支派。”一讲完，那个人就落下眼泪啊！他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是我的弟兄了。所以你就知道说，那里有很多很多，实在说来是隐藏的，真正的以色列人的后裔。那现在有个很重要的证明，很重要的证明是什么呢？当初他们在哈伯河度过，他们在那待过很久的，所以那个山口啊，最重要的山口，也就是宾拉登现在隐藏的那个山口叫什么山口？叫哈伯山口，稀奇不稀奇？而且呢，附近也有个地方叫哥山，而且大概靠西3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人叫哈拉。你们回去读你们的圣经，这个就是巴旦亚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掳到就什么地方去？被掳到。这个就被掳到巴旦亚兰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去就这个地方地名嘛？那结果他们有一天到了阿富汗，他们想家，他们想从前的歌山，他们想从前的哈伯河，他们想从前的这些东西，所以不知不觉的，你在阿富汗，你都找到了这些东西，奇迹啊！那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的到喀什米尔去，发现一样的问题。喀什米尔，你如果仔细去看，那里面有很多很多，就证明说他们的的确确就是以色列。但是很可惜，现在在基本回教教育派底下，尤其是最严格的一种，或者说最激烈的一种，激烈到一个地步，那么他们可以说和宾拉登宁可认同的。那么大家想想，在这种情境底下，怎么办这些？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人叫做巴坦人，是可以说他们占整个阿富汗的38%。那么其中当然有一些就是神学是政权，因为他们的的确确是读了那个学校嘛，而且读那在巴基斯坦读的这些学校，我们知道他第一课是什么？第一课就是要读可了贝可兰经。那么贝可兰经这样子的哦，那就是说你虽然不是阿拉伯人，你虽然不懂得阿拉伯文，你若是阿富汗人的话，你背的时候还得用阿拉伯来背。所以这样他们一个月背过了，两个月背过了，他们3年才把背过来。所以你如果不会把可兰经用阿富汗背一背，你根本不能毕业的。那么现在阿富汗这个神学是政权里面30几个最重要的领导人都是从这种学校出来的，他们别的数学化学都不知道，就知道那个可兰经。从这点来讲，我们蛮惭愧的，是不是？我们今天有几个基督徒能把马太福音背完啊？你看到吗？我们觉得我们的确有救恩呢、啊。那但是你看见了，他们在那种情形底下，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一本可兰经，所以他们要回到最原始的情形。那当然就回到60纪、70纪，所以难怪妇女一定要怎样不受教育等等，这个是可理解的。因为事实上呢，这个就是把整个的这个带回到，所以有人才说这是文明之战嘛，文明之争就这个道理啊，啊，就这个道理。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在这种情形底下，如果神要让就12个支派回来，怎么回来？是不是？还有喀什米尔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懂最近这件事情这个局面，当然有很多的因素，那是不是神就借助这种情形叫整个政权就是有一番新的一个局面，那新的局面里面，那也许这些所谓隐藏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有更多的自由能够表达他们自己，甚至有一天他们能回到以色列去。所以大家就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事情，怎么阿富汗也上报呢，怎么克什米尔也上报呢，对，我们希望台湾天天上报就好，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就是说我们觉得最不起眼的而且实在是不毛直的一点都不错啊，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谁都怕的，是不是亚历山大不行，英国也不行，苏联也不行，所以这个就养成一种很强悍的性格，他们的确，所以他们都是部落，都是部落，很稀奇。但在这个部落，你如果仔细注意他们那个习惯性情，你就发现说他们的确确实是这种情形。所以我们相信弟兄姊妹，主回来日子实在是近了。到了那一天，你看见他们要向西飞，到底这个预言怎么应验，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肯定的，在主回来以前。DNA 的测试等等等等，最后这些事情一定要成就。不过最后就几分钟，我要加上一点，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人两个仗要成为一个仗，这以前呢讲到什么呢，讲到啊以色列人是枯骨四散，是不是，然后最后呢一个地震来了，然后震震震就变成一个身体。那大家如果仔细的去看呢，那个镜头很有意思，那个镜头刚好是什么，刚好是当你一看一，或者这样说吧，这个镜头什么镜头，这个镜头啊是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呢他开始他死亡了，他那整个死亡的过程是怎么过程呢，先是重要的器官死亡，或者脑或者肺或者哪里死亡，然后慢慢慢慢的我们知道皮肤才开始死亡，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最后死的是骨头跟骨头中间的细胞，那个细胞一死骨头骨头就脱离，然后就枯骨四散。所以事实上每一个医生可以告诉你说，一个死亡的过程，一个生命啊失去了他的一个身体，他慢慢的失去他生命，最后达到死亡，最后枯骨四散，最后躺在坟墓里面，你若用录影把它拍一下的话很清楚，先是一个重要的器官，然后慢慢慢慢的死就达到了他的皮肤，最后达到骨头，骨头跟骨头都分开的时候枯骨四散，你知道这个一点希望都没有，那就是说全身最后死的细胞是骨头跟骨头中间就完了，这就是结束了。那这个故事我们每个人都看过了，但是我们没有看过一个故事，就是枯骨四散，然后慢慢回头，回头以后不光是回头啊，而且慢慢慢慢要有了皮，然后最后呢变成了身体出现，所以这个过程是个还原过程，这件事人办不到，这件事神做的。所以大家知道，你看见有的人有的小朋友滑滑梯从上面滑下来，是不是啊，你说他从上面滑下来，你有没有看见一个镜头啊，小朋友从下面滑上去，没有的。那原因很简单的，原因就是那就一个可能就是你拍录影你把一倒，哎，它果然上去，就好像你倒牛奶嘛，牛奶一倒出去，所以说好了，倒了就倒了，你不要再哭了，已经倒了嘛。所以你拍这个镜头的是牛奶从这里倒到地上，但如果你把那个牛这个就倒转的话，哎，它就从那里就回到你的背上，那这个是神迹嘛，没有人做过这种事情，但是36章就是告诉你这是神迹。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今天枯骨四散，有一天能是个身体，那不要忘记这是神迹。但这个背后有个更重要的意思，教会原来就是基督的身体，是不是，那因着我们相咬相成，因着爱失去了生命就漏掉了，所以你看今天教会形式是枯骨四散。所以这个预言是双重的预言，在主回来以前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现在你看见本来大家的枯骨四散的一个震动，你看这个震动厉害不厉害，就一的震动震动，然后呢叫骨头跟骨头连在一起，然后呢慢慢的身体就开始了。所以特别是当恐怖运动到处都是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神给教会有一个权柄， 主怎么说呢？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有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有释放。所以这个就是摇醒教会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仇敌？你怎么知道这个恐怖分子不会再有下一步动作？那弟兄姊妹，教会有个责任，我们不能再分门别类，我们应该同心合意，站在教会的地位上向神祷告，求主管理。本来台风要来了，台风可以转向。本来呢，像我所说的，好像这个敌人要学习台湾了，怎么办？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今天的情形比当初不知道好多少。那个时候的确要学习台湾了，我们还是小孩子，我们都讲说我们的父母上战场，我们可能真的要维持秩序了，的确是如此。但是教会在那祷告的时候，捆绑那重视稀奇的，忽然间韩国韩战爆发，哎，结果第七舰队就横在中间。你说今天有台湾是什么原因？大家忘记，有了财富就忘记，把荣耀归给所有的偶像。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主借着这种的震动，是要把我们这个枯骨四散，要把我们震在一起，不要再分门别类了，因为我们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灵能做这件事情。当我们同心合一祷告，同心传福音，我们知道今天当人散布仇恨，到处是屠杀无辜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人说谁就是爱。我们告诉人说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成了何等人，像保罗那样本来要杀害基督徒，要流基督血的，结果在大马士路上他得救了。你看见他能够告诉我们爱来说恒久忍耐，这只有福音能做的事。你看见只有福音能做这件事。所以这是教会应该努力传递，不光在台湾，在全世界各地都应该。这个是个很重要的警讯，我们千万不能忽略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齐心努力捆绑仇敌，那么这样你看见说台风会转向。比方说在波斯湾战争那次，其实海山可以用他的生化武器，他那个剂量可以摧毁整个的世界，但那次很奇怪，那个风向就是吹向海山，他气得不得了，没有办法。你看他有最好的武器，你相不相信只要基督徒肯祷告，管住那个风向，你看见你说二十一世纪一阵风能解决问题？能解决很大的问题，问题基督祷告不祷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不光如此，积极的应该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的各地。那这就是主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就主回来的时候他要献给自己一个荣耀的教会。教会怎么会有荣耀如果枯骨四散？教会怎么会有荣耀大家所讲都是本位主义呢？所以感谢主，但愿主借这些话来摇醒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恐怖分子所带来的灾难是真的，你怎么应付这个局面？要真刀真枪才可以。基督徒什么也没有，我们只能把基督的爱给别人。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些预言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些预言不光应验在什么，在以色列人身上。你看本来有过节，你看以法莲和犹大是有过节的，我们本来也有过节的，是不是？我还记得在对不起，虽然时间我很快的说一下，我在这个巴西待了十几年，很有意思啊。有一次有一个这个浸信会的一个弟兄啊，请了一个长老会的弟兄啊去讲道。讲完道以后他要领圣餐，结果长老会的弟兄不能领圣餐呢。那为什么不能领圣餐？那有人说，那么他不是你的兄弟吗？他兄弟是兄弟，是表兄弟。那弟兄姊妹，在基督徒中间怎么会有表兄弟？我们大家真理看法可以不同啊，但是怎么能都是个表兄弟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我们今天是枯骨四散，需要用震动震撼来摇醒我们，然后骨头跟骨头就连接，然后最后呢是基督的身体，就像当初五旬节一样。你看五旬节的基督身体诞生的多么荣耀，经过2000年了，你看今天的情形什么样的情形，表兄弟都出来了，那就证明这是我们的羞耻。 所以但愿主借这些话来安慰来鼓励我们。我想时间已经没有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讲到半夜，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活在时间里面。好，我们低头就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永远安定在天。虽然这个天地能够废去，但你的话永远不废去。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着基督可爱的名，阿门。